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。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各位弟兄姐妹您好，今天是第40课，主题是约押设计为押沙龙求情，经文是撒母耳记下第14章。昨天我们讲到大卫的长子暗嫩爱恋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，思念成病，暗嫩的朋友约拿达就给他出个主意，叫他怎样骗他玛到他房间里来占有他玛。于是暗嫩装作生病，请求父亲大卫派他玛来为他做饼，就强硬地拉住他玛，强奸了他玛。事后暗嫩恨他玛比他先前爱他玛更甚，就把他玛赶出去了。从他玛的遭遇，我们留意一些男女交往的守则，也许可以避免同样的悲剧重演。第一，今日的社会男女单独相处的机会太多了，情欲的事情也就有机会发生，所以要避免男女单独相处，以免受引诱。第二，随便进入异性的卧房是社交的禁忌，可能被人认为是不正经的人，容易招惹别人的侵犯。反过来说，邀请异性进入你的卧房更是有道德的人不去做的事，如果有人这样邀请你，你应该拒绝进去，而且要格外提防这样的人。第三，遇到强暴的事要尖声大叫，让外面的人听见，进来解救。第四，对方若是提出肉体的要求，不要相信他的鬼话，不要以为把自己的身体献给对方就可以得到他的心。你接受了他的要求，他只会认为你放荡随便，人格下贱，既然轻易的跟他做爱，也会随便的跟别人做爱，他不会因此更爱你，只会轻视你，甚至厌恶你，抛弃你。暗嫩奸淫他玛的事情大卫听见了，可是大卫只是发怒，没有采取适当的行动去惩罚暗嫩。可能是因为大卫自己犯过同样的罪，所以不敢站出来指责暗嫩，以致纵容了暗嫩。如果大卫秉公行事惩罚暗嫩，为他玛讨回公道，也许可以平息押沙龙的怒气，制止一场暴力的谋杀。他玛受辱以后痛不欲生，他玛的亲哥哥押沙龙知道了，押沙龙是个深谋远虑的人，为人阴险，他为了替妹妹报仇，沉着气有两年的时间等候机会。到了剪羊毛的时候，押沙龙邀请暗嫩到他的农场去庆祝，为了不让暗嫩怀疑，他还请了大卫王和王的臣仆并王的所有的儿子们一同去。剪羊毛是牧羊人收成的时候，是以色列人欢喜庆祝的节日。押沙龙趁着大家饮酒作乐没有防备的时候把暗嫩杀了，这是暗嫩罪有应得，可是也说明了押沙龙的阴险与残忍。大卫以为所有的儿子都被押沙龙杀了，悲伤至极，就撕裂衣服躺在地上。我们注意到 大卫的反应，正与他先前犯罪以后，耶和华叫他与拔示巴所生的孩子生重病的时候，躺在地上不肯受安慰一样。大卫一定想到他犯奸淫和杀人的罪，耶和华说，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。现在正是报应的时候，大卫只能够悲痛，后悔当初犯罪得罪了耶和华。大卫自己犯过罪，得到神的赦免，所以他也愿意原谅亚沙龙，切切的想念他。现在让我们继续的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十四章，十四章第一节，希鲁雅的儿子约押知道王心里想念亚沙龙。我们以前讲过，约押这个人很会看透人的心思，也很会用诡计。他看见大卫闷闷不乐，就知道大卫想念亚沙龙。约押决定替亚沙龙向大卫求情。第二、第三节，十四章第二、第三节，就打发人往提哥亚去，从那里叫了一个聪明的妇人来，对他说，请你假装居上的，穿上孝衣，不要用膏抹身，要装作为死者许久悲哀的妇人，进去见王，对王如此如此说。于是约押将当说的话教导了妇人。约押决定替亚沙龙向大卫求情，就找来了这一个聪明的妇人。约押叫那个妇人怎么样做，怎么样说。第四到第七节，第四到第七节，提哥亚妇人到王面前伏地叩拜，说，王啊，求你拯救。王问他说，你有什么事呢？回答说，婢女实在是寡妇，我丈夫死了，我有两个儿子，一日在田间争斗，没有人解劝，这个就打死那个，现在全家的人都起来攻击婢女，说，你将那打死兄弟的交出来，我们好治死他，偿他打死兄弟的命，灭绝那承受家业的，这样他们要将我剩下的炭火灭尽，不与我丈夫留名留后在世上。这是约押编造出来的故事，意思是说，暗论和亚沙龙都是大卫的儿子，亚沙龙杀了暗论，大卫又何苦要杀亚沙龙，叫自己两个儿子都死呢？第八到第十一节，第八到第十一节，王对妇人说，你回家去吧，我必为你下令。提哥雅妇人又对王说，我主我王，愿这罪归我和我父家，与王和王的位无干。王说，凡难为你的，你就带他到我这里来，他必不再搅扰你。妇人说，愿王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不许报血仇的人施行灭绝，恐怕他们灭绝我的儿子。王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你的儿子连一根头发也不致落在地上。大卫听了提哥雅妇人的故事，不知道是讲大卫和他两个儿子的事，还以为真的是这个妇人的遭遇，就安慰那个妇人，向他保证必定会保护他的儿子，免受任何人的干扰，不让任何人向他追讨杀人的罪。 十二十三节，十四章十二十三节。妇人说：“求我主我王。”容卑女再说一句话。王说：“你说吧。”妇人说：“王为何也起意要害神的民呢？王不使那逃亡的人回来。”王的这话就是自证己错了。提哥雅的妇人把话讲到大卫的身上，直接的责备大卫没有让逃亡的亚沙龙回来。大卫这样对待亚沙龙，正与刚才答应要保护妇人的儿子的话刚刚相反，互相矛盾。那个妇人跟着提出四大理由，请求大卫接纳亚沙龙。第一，他说：“世上的人谁能不死呢？”撒母耳记下十四章十四节：“我们都是必死的，如同水泼在地上，不能收回。”第二，他指出耶和华有恩典，有怜悯。十四节的下半，十四节下半，神并不夺取人的性命，乃设法使逃亡的人不至成为赶出回不来的。他的意思是，只要神还没有收取亚沙龙的性命，大卫又何必对他赶尽杀绝，叫他一生流离失所呢？这话讲中了大卫的心，因为大卫也曾经被扫罗到处追赶，流落旷野。第三，这个妇人指出，大卫这样对待亚沙龙，以色列的百姓很不认同。十五节，十四章十五节：“我来将这话告诉我主我王，是因百姓使我惧怕。”卑女想，不如将这话告诉王，或者王成就卑女所求的。第四，这个妇人指出，她盼望王所做的合符神的心意。在第十七节，十四章十七节，卑女又想，我主我王的话必安慰我，因为我主我王能辨别是非，如同神的使者一样，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。提哥雅妇人讲的话听来很有道理，可是他故事里面讲的儿子的情形跟亚沙龙犯的罪有很大的分别。第一，妇人的儿子是剩下唯一的儿子，可以继承父亲的产业。大卫除了亚沙龙以外还有十几个儿子。第二，妇人的儿子是在田间与兄弟争斗，错手杀了兄弟，而且没有见证人，不能构成法律上的刑责。但是亚沙龙是在预谋之下，在所有兄弟一同宴乐的时候，吩咐仆人当着众人将哥哥杀死，明明犯了谋杀的罪。大卫听了妇人的话，觉得这个妇人与亚沙龙没有什么关系，何必编造这样的故事来替亚沙龙求情呢？十八、十九节，撒母耳记下第十四章十八、十九节，王对妇人说：“我要问你一句话，你一点不要瞒我。”妇人说：“愿我主我王说。”王说：“你这些话莫非是约押的主意吗？”妇人说：“我敢在我主我王面前起誓，王的话正对，不偏左右， 是王的仆人约押吩咐我的，这些话是他教导我的。果然是约押的主意。那么约押的动机又是什么呢？圣经在这里没有清楚的交代，但是以后我们会看得清楚，约押有意抬举亚沙龙，期待有一天亚沙龙继位做王的时候，约押可以继续的做军队的元帅。第21到24节，撒母耳记下14章21到24节，王对约押说，我应允你这事，你可以去把那少年人亚沙龙带回来。约押就面伏于地叩拜，祝谢于王，又说，王既应允仆人所求的，仆人今日知道在我主我王眼前蒙恩了。于是约押起身往基述去，将亚沙龙带回耶路撒冷。王说，使他回自己家里去，不要见我的面。亚沙龙就回自己家里去，没有见王的面。亚沙龙虽然回来了，可是大卫不要见他。后来他们有没有和解呢？刚才我们讲到，约押这个人很会看透人的心思，也很会用诡计。他看见大卫闷闷不乐，就知道大卫想念亚沙龙。约押决定替亚沙龙向大卫求情。约押编造了一个故事，叫提哥雅的妇人对大卫说，他有两个儿子在田间打斗，一个儿子杀了他的兄弟，现在百姓催逼他，要他把杀人的儿子交出来处死。这样一来，两个儿子都死了，就没有人为死了的丈夫留名吗？这故事的意思是说，暗嫩和亚沙龙都是大卫的儿子，亚沙龙杀了暗嫩，大卫又何苦要杀亚沙龙，叫自己两个儿子都死呢？大卫听了提哥雅妇人的故事，不知道是讲大卫和他两个儿子的事，还以为真是这个妇人的遭遇，就安慰那个妇人，向他保证，必然会保护他的儿子，免受任何人的干扰，不让任何人向他追讨杀人的罪。提哥雅的妇人把话讲到大卫的身上，直接的责备大卫，没有让逃亡的亚沙龙回来。大卫这样对待亚沙龙，正与刚才答应要保护妇人的儿子的话刚刚相反，互相矛盾。提哥雅夫人讲的话听来很有道理，可是他故事里面讲的儿子的情形跟亚沙龙犯的罪有很大的分别。第一，妇人的儿子是寡妇剩下唯一的儿子，靠他继承父亲的产业。可是大卫除了亚沙龙以外还有十几个儿子。第二，妇人的儿子是在田间与兄弟争斗，错手杀了兄弟，而且没有见证人，不能构成法律上的刑责。可是亚沙龙是在预谋之下，在所有兄弟一同宴乐的时候，吩咐仆人当作众人将哥哥杀死，明明犯了谋杀的罪。大卫听了妇人的话，觉得这个妇人与亚沙龙没有什么关系，何必编造这样的故事来替亚沙龙求情呢？就问那个妇人是谁教他的，果然是约押的主意。那么约押的动机又是什么呢？圣经在这里没有清楚的交代，但是以后我们会看得清楚，约押有意抬举亚沙龙，期待着有一天亚沙龙继位做王的时候，约押可以继续的 做军队的元帅。大卫虽然让亚沙龙回来了，可是大卫不要见他。后来他们有没有和解呢？现在就让我们继续的看撒母耳记下第十四章25-26节。撒母耳记下十四章25-26节，以色列全地之中无人像亚沙龙那样俊美，得人的称赞，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。他的头发甚重，每到年底剪发一次，所剪下来的按王的瓶称一称，重200舍克勒。大卫喜爱亚沙龙不无原因。原来亚沙龙长得非常的英俊，像他父亲大卫年轻的时候一样，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，真是个美男子。最出色的是他的头发，平时留得长长的，走起路来随风飞舞，一年剪一次，放在秤上称一称，有1至2公斤那么重。亚沙龙一定很喜爱他的一大把的头发，可是他后来是被自己的头发害死的。撒母耳记下第18章告诉我们，亚沙龙被约押追赶，骑着骡子逃跑，从大橡树底下经过，他的头发被树枝缠着，他所骑的骡子跑过去了，亚沙龙就悬空挂在树枝上动弹不得，被追上来的约押轻易的杀死。撒母耳记下14章27-28节，亚沙龙生了3个儿子1个女儿，女儿名叫他玛，是个容貌俊美的女子。亚沙龙住在耶路撒冷住有2年，没有见王的面。亚沙龙有3个儿子1个女儿，却偏爱他的女儿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的儿子们叫什么名字，却告诉我们他的女儿名叫他玛，是照着亚沙龙的妹妹的名字取的名。她容貌俊美，好像亚沙龙的妹妹他玛一样。至于亚沙龙的儿子们，撒母耳记下第18章告诉我们，亚沙龙立了一条石柱宣扬他自己的名，因为他说，我没有儿子为我留名。可见亚沙龙的3个儿子都比亚沙龙先死去了。亚沙龙杀了自己的哥哥暗嫩，但是不幸的事情也临到他自己的家里。亚沙龙在外流离3年，回到耶路撒冷又有2年，一共5年的时间活在孤单痛苦之中。他渴望得到父亲大卫的原谅，切切的想见父王大卫。29节，撒母耳记下14章29节，亚沙龙打发人去叫约押来，要托他去见王，约押却不肯来。第二次打发人去叫他，他仍不肯来。亚沙龙想，上一次约押向大卫求情，大卫就允许他回来耶路撒冷，现在必须要再拜托约押，才有办法让大卫愿意见他的面。可是2次请约押，约押就是不来。约押这样做是要让亚沙龙知道亚沙龙多么需要约押，要约押出面替他向大卫求情，还得先求求约押。怎么知道亚沙龙不来这一套？约押有一块田， 跟亚沙龙的田相近，亚沙龙就派仆人去放了火，烧了约押的田，约押就只好来见亚沙龙。第32节，14章32节，亚沙龙回答约押说，我打发人去请你来，好托你去见王，替我说，我为何从基属回来呢？不如仍在那里，现在要许我见王的面，我若有罪，任凭王杀我就是了。这里我们看见亚沙龙的脾气可真大，连约押也斗不过他，约押就只好去见大卫，求大卫见亚沙龙。亚沙龙来见大卫的时候，在王的面前俯伏于地，大卫就与亚沙龙亲嘴。亚沙龙俯伏在地是装模作样，假意谦卑，而大卫与亚沙龙亲嘴却是真情流露。撒母耳记下第14章就讲到这里。